每天醒来，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，面对未来挑战。
哦，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，打乱了日常步调。
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，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。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，重新找回自我状态。
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，摒除内心的杂音，
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。
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。
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，
即日起至5月14号止，
于 7-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，单件只要17元哦。
大家好，我是 Grace， 欢迎收听《乌龟乌龟翘辫子之葛姐姐恐怖故事集》。这一系列的单元呢，会跟大家分享国内外网友的悬疑故事，有些是他们的亲身经历，有些则可能是创作的。每则内容都是经过原作者本人授权后分享给大家。为了让大家能更身临其境，我会把自己当作原 PO， 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说故事。同时呢，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，我有时候会将原文中的名字改成较常见的中文名，也会将一些口语词改为台湾听众常见的用语，并不代表原创者有使用这些中文词汇哦。这次要分享的是由网友 Death by Quiet Man 与论坛 Reddit No Sleep 版所发布的故事。在经过我们的联系之后，他同意授权我们将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，并分享给乌龟乌龟翘辫子的听众。准备好了吗？故事要开始咯。我生活在一个管教非常严格的家中，从小没有什么自由。在8岁之前，爸妈甚至连厕所都不让我自己去。在我出生之前，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叫做雅各。我小时候常想着，爸妈一定非常爱雅各，应该比爱我还多吧。但是在雅各9岁时，也许是爸妈一时疏忽，雅各失踪了，并且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大人们在找了7个月后，终于放弃寻找。而1年后，妈妈就怀了我。因为雅各的尸体从来没有被找到，所以我想，他们心中应该多少有一点希望，认为雅各还活着吧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哥哥雅各，但我记得从小时候我跟他就有种奇怪的联系感。爸妈告诉我，我小的时候常常吓到他们，因为我总是对着衣橱里的一个角落说话。每当他们问我在和谁说话时，我总是说是哥哥啊。重点是当时我还不到3岁，他们没有告诉过我有关哥哥的事情。但是我真真实实的记得，哥哥曾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发誓，在我有记忆以来，哥哥总是在那里守护着我。我甚至记得我们的第一次对话。我当时正在房间里画画，雅各突然出现并对我说，
你在画什么？
他还拽了拽我的辫子，我记得他经常这样做。是一片有仙女、彩虹还有一只小鹿的森林啊，我自豪地说，并将画举了起来。但雅各却一脸不屑，
这才不像真正的森林，要画自然景观，你得真的去接触大自然。来，跟我来。
哥哥用他冰冷的手牵住我的手腕，几乎是拖着我走到外面，并递给我一把小铲子。
在那里挖。
他告诉我，我照做了。我找到一些小东西，虫子、石头、树根之类的。同时我还从土里挖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。当我从地上拿起来的时候，哥哥露出了笑容。那是一个背包，我想它以前应该是红色的，感觉很重，里面肯定有不少东西，但因为拉链严重生锈，我根本打不开。
没关系啦，哥哥耸了耸肩，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打开它。
突然远处传来妈妈慌张的声音，叫喊着我的名字，
莉莉。
同时哥哥迅速从我手中拿走了书包，并推开我。
莉莉，你不准再自己一个人跑出去了，
妈妈生气地骂着。我不是一个人啦，我是跟……我抗议着，但回头却发现
什么也没有，哥哥已经消失了。妈妈立刻把我抓回家，并把我关在房间里。
不准跑出来，你不能再这样乱跑了，待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。
妈妈生气地说着。我其实一直都不太喜欢我的房间，我总觉得房间里怪怪的，好像我不是一个人一样，这里总有一种不太好的能量在的感觉。我尤其讨厌衣柜，每当我换衣服时，都会干脆闭上眼睛，随便抓一件衣服来穿。我根本不在乎拿到哪件丑衣服，我只想赶快关起衣柜，因为每次打开衣柜，房间里总有股奇怪的压力，好像想把我推进去一样。某天，哥哥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他看了看我一直盯着的衣柜，他说：
你害怕衣柜对不对？
我战战兢兢地点了点头。哥哥看着我，然后又看向衣柜，对我说道：
有时候你需要面对你的恐惧。
他慢慢地朝衣柜走去，然后一下子打开了柜子，他示意我过去。我一直以来都很相信哥哥，所以开始小心翼翼地朝他靠近。
进去，
哥哥说。我乖乖地闭上眼睛，爬进衣柜。哥哥把衣柜门关上，把我留在了可怕的黑暗里。我哭喊着求哥哥放我出去，但没有回应。我把自己缩成一团，开始埋头哭泣，恐惧感重重地压在我身上。我感到无边无际的孤独。柜子里太安静了，不是好的平静的那种宁静，而是那种让你毛骨悚然的安静，感觉就像有人和我一起待在柜子里一样，盯着我看。为了安慰自己，我开始敲打衣柜的周围。突然，我注意到有一块地方的敲击声听起来与其他柜体不同，听起来像空心的。而那一块地方也是我最讨厌的那个角落，那块地方总让我感觉毛毛的。终于，我听见妈妈喊我去吃饭的声音，我鼓起勇气推开了衣柜门。衣柜门成功打开了，但哥哥不在那里，外面一个人也没有。那天晚上，爸爸妈妈郑重警告我，永远不能再提哥哥的事。在那之后，我和哥哥的对话停止了一段时间，直到我满八岁时的某一天。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从衣柜事件以来哥哥第一次再度出现和我说话，但那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。这一次，他带我走到爸爸的电脑前，给我展示了很多有趣的游戏。玩了一阵子，他告诉我游戏时间结束了，是时候开始 Google 了。身为一个从小被爸妈过度保护的孩子，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 Google。 哥哥告诉我用 Google 搜寻雅各霍登，那是你的名字，我对哥哥说。我点击了 Google 找到的第一篇文章，里面写着2003年3月12日9岁的雅各霍登从家中失踪，周遭没有任何踪迹，房间内唯一不见的东西是他的学校书包。当局尝试联系他的父母霍登夫妇，但却联系不上。雅各霍登离开房子后，再也没有被任何人目击。学校背包？我说，像我们一起找到的那个吗？哥哥没有回答，只是递给我那个老旧生锈的红色背包，然后他给了我一把剪刀。
剪开它，莉莉，拜托你了，
哥哥说。我照做了，在那个我几年前从院子里挖到的背包里面装满了关于哥哥的一切，护照、出生证明书，所有能证明哥哥身份的东西都在那个书包里。但为什么这个书包会被埋在我们家后院呢？我开始思考这一切。爸爸妈妈几乎从来不让我单独在外面玩，而这个背包就被埋在外面。新闻说警察联系不上爸妈，但从小他们明明就告诉我，他们找哥哥找得很辛苦。新闻也说哥哥从来没有被看到离开房子。试衣柜里的空心墙，
我猜哥哥已经意识到我发现了什么，因为他拿出了一样东西，一把大铁锤。
去你的衣柜看看，莉莉，你知道应该怎么做的。
哥哥说，眼泪在我眼睛里打转。我从他手中接过铁锤，跑向我的衣柜。我颤抖地走到了长久以来让我感到害怕的衣柜门前。现在我知道，这个柜子带给我的恐惧感一直都是真的。我找到了那块空心的奇怪角落，让铁锤重重地砸在上面。讲一个关于尸体的冷知识，如果他们被困在一个密封的空间里，比如说墙壁里，它们实际上不会真的腐烂，尸体通常是干扁的，就像一块在冰箱里干燥熟成的肉。哥哥的官方死因是饿死。警察说，当爸妈把他放进去的时候，他还活着。在那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。我后来被带去跟姑姑一起住，从此之后，我也没再见到哥哥了。我非常想念他。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哥哥时，我坐在一辆警车的后座，正被载往一个寄养家庭。那个家庭会收留我，直到警察找到愿意收养我的亲戚。我回头看着我的房间，我的窗户，然后就看到哥哥在那里。他茫然地望着我，并向我挥挥手。我对他微笑着。也许他永远也无法离开那个房子了。但他却保护了我，让我能够安全地离开。他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哥哥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感人呢？我在读这篇故事的时候，真的也是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跟大家讨论几个故事里的关键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年龄。哥哥雅各啊，他是在9岁的时候被爸妈虐待饿死的嘛，也因此他才会在妹妹满8岁的那一年，决定要再次出现，彻底救出妹妹，避免他在9岁的时候遇到跟自己一样的惨剧。那这个霍登夫妇为什么在小孩9岁的那年就会把小孩杀掉呢？这个作者就没有特别的解释了。也有网友在讨论莉莉父母他们是怎么逃过警察搜查的，警察如果没联系到他们，怎么可能就这样算了呢？有些网友是推估啦，也许莉莉父母，也就是霍登夫妇，他们请了非常厉害的律师，可以直接帮他们脱身，而且让警察不能搜索他们家之类的。那如果再自己脑补一点剧情的话，也可能是警察、律师啊，或者是霍登夫妇，他们都是一挂的，就不管被钱买通还是有邪教之类的组织控制，不知道，所以整件事情才会很不合理。那另外，莉莉父母对她的过度保护，可能也是在9岁之前不想让她接触到任何外界世界，就避免他们的秘密被发现。但是作者呢，他对以上的点都没有特别解释，算是大家自己脑补的啦，就像电影留个开放结局给大家自己想象。大家觉得还有什么剧情可以脑补呢？欢迎来我们的 IG 留言跟我们讨论哦。我们的 IG 是 TURTLEDIE03， 或在 IG 直接搜寻乌龟乌龟翘辫子就可以找到我们咯。在我们的主页也能找到我们其他的 IG 账号，欢迎追踪我们跟我们互动咯。感谢网友的授权，原文的网址我们会放在节目资讯栏，有兴趣的听众可以点去看看原文哦。我是乌龟乌龟翘辫子的 Grace， 可姐姐恐怖故事集，我们下集见咯，拜。